人类历史源远流长，就像那滚滚的长江川流不息。2500年前，孔夫子这样叹道：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1500年以后，苏东坡对着长江惆怅万千：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。这长江看似无情，几百年几千年毫不犹豫地向前奔流着，可是它伴随着人类历史的洪流，看尽了多少忠奸善恶、爱恨情仇，多少悲欢离合、世态炎凉。刚刚是楚汉争霸，接着就是三国演义，才看过贞观之治，又上演贵妃醉酒，有岳飞的精忠报国，又有秦桧的阴险毒恶，有成吉思汗的独霸天下，又有大明皇帝的永乐大典，才演出康熙帝国，又演出鸦片国耻。天安门六四的阴魂还未散尽，就显出悲壮的法轮功请愿。历史在凝缩了的时空中看，竟是一场天作幕地为台的大型历史剧，日夜不停地上演着。而戏中的人物，无论是怎样叱咤风云、横空绝世的英雄，都在这滚滚的红尘中沉浮。有谁能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呢？以诸葛先生的惊天伟地之才和鞠躬尽瘁的精神，却空留下光复汉室的宏愿，凭岳鹏举的雄才大略和壮志凌云，却只落得风波亭下的忧伤不屑。浪花淘尽英雄，是非成败转头空，这历史的大潮究竟是谁主沉浮？这巨型的历史究竟有没有主题和剧本呢？然而就在这无边尘世的喧嚣和无奈中，分明飘荡着一曲超然的清音，音量清淡却坚定，那是超然世外指点迷津的清音，它时刻惊醒着世人。茫茫天数早命定，世道兴衰不自由的真实，它就是千古流传的预言。北宋邵雍的《梅花诗》就是这样一首清曲，它在1000年前就为芸芸众生道明了这跌潮起伏中的主题曲。让我们静静地听一听这首《梅花诗》。要了解《梅花诗》，就不能不先了解一下邵雍其人。邵雍，字尧夫，谥号康节，生于北宋真宗四年，卒于神宗十年，享年67岁。他生于河北范阳，后随父移居共城，晚年隐居在洛阳。邵雍虽然不像三国的诸葛孔明那样家喻户晓，但是无论从才干和品德来看，他都不亚于诸葛亮，只不过因为长期隐居，名字不被后人知道而已。 宋朝理学鼻祖之一的程颢，曾在与邵雍切磋之后赞叹道：“姚父内圣外王之学也。”少年时，邵雍就胸怀大志，发奋刻苦读书，于书无所不读。据《宋史·邵雍传记》，邵雍始为学，即艰苦自立，寒不炉，暑不膳，夜不就席者数年。后来为了增长见识，他还游学四方，越黄河，过汾河，涉淮水，渡汉水，到过齐、鲁、宋、郑等各地。回来后说道：“道在是矣。”于是就不再云游。当时有高人李挺之，见其好学不倦，就传授了他河图、洛书、伏羲八卦等易学秘奥。以邵雍的聪颖才智，他融会贯通，妙悟自得，终于成为一代易学大师风靡遐迩的鸿儒。他形成了自己一套完整独特的宇宙观，对于天地运化、阴阳消长的规律了如指掌。《宋史》记载道，他对于远而古今事变、微而走飞草木之性情，都能深造曲畅、通达不惑，而且智虑绝人，遇事能前知。北宋理学的另一位始祖程颐说他：“其行虚民，自能知之。”于是他著书立说，撰写了《黄极经世》《观物内外篇》等著作，共10余万言。他认为历史是按照定数演化的，他以他的先天易数、用圆、会、运、势等概念来推算天地的演化和历史循环。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的铁板神术和梅花心易，都是出于邵雍，后人也尊称他为邵子。中年后，他淡泊名利，隐居洛阳，著书教学。当时的名流学士，如富弼、司马光、吕公著等人都很敬重他，曾集资为他买了一所园宅，其名为安乐窝。邵雍也自号为安乐先生。他不仅学贯古今，奇才盖世，而且品德浑厚，待人至诚。这使他远近驰名，所到之处，士大夫们争先请他留宿。有人还把邵雍留宿过的地方称为他的行窝，他在人们心中的威望可见一斑。今天熟悉邵雍及其作品的人已经不多了，但在民间仍然流行着他所说过的一些警句。比如人们常说的"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天之计在于晨，一生之计在于勤"，就是出自邵雍。邵雍这位预世先知的奇才，对于后世的历史发展做出了惊人准确的预言，写下了他的传世之作《梅花诗》。预言了他身后在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演变。当然，和所有预言一样，他采用了很隐晦的语言，并非很容易理解。有的部分，如果不是懂得道学佛理的修炼人，是不易弄懂的。全诗可被分为10小节，下面我们就一起看看。荡荡天门万古开，几人归去几人来？山河虽好非完毕，不信黄金是祸胎。这句"荡荡天门万古开，几人归去几人来"， 从字面上的意思是，荡荡通天之门万古以来头一次敞开了，多少人来到人间，又有多少人回得去呢？然而这两句诗具体又是指什么呢？这里一下子还看不清楚，在看完全诗后才能真相大白。不过从这第一句就可以看出，邵雍身手不凡，立意高远，不仅仅是要告诉人们未来要发生的事件而已，而是要告诫人们这历史纷扰中的最终主题。宋朝是个朝廷软弱无能的朝代，自从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，遣散了打天下的功臣汉将之后，宋朝一直采取对将帅缺乏信任、过多防范的政策，导致兵无常帅、帅无常师的局面。宋朝从一开始就军力纤弱，才建国不久就对北方的胡人政权称臣纳贡，北方的国土燕云十六州一直被外族所占，故曰山河虽好非完璧。本来北方金国的女真族是个弱小的民族，在其发展壮大时曾经联合北宋，想一同推翻已经末世的辽国。昏庸的宋徽宗不听忠臣的规劝，一意要结盟金国，并同意把每年进贡给辽国的贡品转给金国。不相信这定都黄龙府的大金国才是宋朝真正的祸胎，于是有了中国历史上罕有的靖康之耻。北宋皇帝、宫妃、亲王、满朝大臣等3000多人全被后来强大的金国裸为奴隶，使得半壁江山落于金国之手。正所谓不信黄金是祸胎。湖山一梦是全非，再见云龙向北飞。300年来终一日，长天碧水叹迷迷。到了南宋，皇帝更是昏庸无能，苟且偷安于江南的半壁江山，终日沉浸于声色歌舞之中，而且整个民风都是颓靡不振，从上到下迷醉在情色欢爱之中，不思奋发图强。宋词万首多以演文人骚客的恋物伤情，而高昂振奋者很少。因为南宋建都临安，在西湖边上依山傍湖，加上南宋皇帝终日沉迷于荒淫醉梦之中，所以叫湖山一梦是全非。再见云龙向北飞，是指天降气数落于北方，北边降生真龙天子，新朝代要升于北方。正当南宋王朝沉眠于醉梦中时，北方的成吉思汗励精图治，一统蒙古，并迅速扩张着自己的版图。在灭亡了金国之后，大举入侵南宋。300年来终一日，指宋朝在历经300余年后，也就是公元960年至1279年，终于灭亡了。公元1276年，元兵入侵临安，宋恭帝被俘。长天碧水叹迷迷，是喻指宋朝最后灭亡时所上演的一幕最悲壮的场面。公元1279年，宋军残部在战败后穷途末路，因不愿被俘，大臣陆秀夫背着年仅9岁的南宋小皇帝投海而死，大将张世杰保护着杨太妃企图逃脱，结果被一场突来的飓风淹没大海。 天地相乘数亿元，忽逢甲子又星圆。年华二八乾坤改，看尽残花总不言。天地相乘数亿元，是说天干地支相乘的年代又回到了源头，就是新朝代的气数来了。忽逢甲子又星圆的"忽"字，影射了元世祖忽必烈。星圆指元朝兴起，忽必烈于公元1260年继大汗位，于公元1264年甲子登基兴建元朝。至1271年，忽必烈根据刘秉忠的建议，取《易经》中"乾元"的意思，改国号为大元，统治中国。元朝虽然因元世祖忽必烈的雄才大略而得以发展，但在忽必烈死后，就马上陷入一片争权夺位的混乱之中了。在经历了从元世祖至元顺帝的10位皇帝后，这个辉煌一时、曾经横跨欧亚的短命王朝就走入了灭亡。若从公元1279年宋朝最后灭亡，算到公元1368年元朝被灭，也差不多88年。正所谓年华二八乾坤改，看尽残花总不言一句，也映射了元顺帝时宦官吐不花、扣押警讯不上报皇帝的害元之事，正是残花总不言。毕竟英雄岂布衣，朱门不是救黄鸡。飞来燕子寻常事，开到梨花春已飞。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贱，身为平民布衣，曾当过几年和尚，后参加农民起义的红巾军，因为骁勇善战，大显英雄本色，从一个普通士兵跃升为领袖，并于公元1368年在南京称帝。就此，朱门不再是旧的黄土农家了。毕竟英雄岂布衣，朱门不是救黄鸡，就写明了这段历史。飞来燕子寻常事，是指雄踞燕京的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夺取帝位的历史。明太祖朱元璋因为太子早亡，将皇位隔代传给了皇太孙，即明惠帝。当时有10几位皇子被封为藩王，驻守边塞。其中驻扎在燕京的燕王朱棣，深悉兵法，屡建战功，是实力最强、威望最高的。书生气十足的明惠帝，在谋士的建议下，执意要削藩，罢免燕王等藩王的位子。燕王即使装疯都无法幸免，无奈只好在建文元年起兵反抗，被迫发动靖难之役。因为燕王朱棣才德出众、智勇过人，终于在4年后胜出，攻入南京，夺取了帝位，成为明太宗，后又被称为明成祖，年号永乐。燕王得天下，仔细想来也确为寻常事，在情理之中，与唐太宗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颇有雷同。明朝在明成祖朱棣的统治下，经历了他全盛的辉煌，但明朝末年的衰败，加上多年的农民起义，使得大明王朝终于是开到梨花春已飞。李花应指明末的闯王李自成。公元1644年春，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占了北京。崇祯皇帝于紫禁城后的景山上上吊自尽。明朝灭亡，所谓春已飞。